督徒来说不陌生。
我们也常常被教导，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沟通，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然而，能够真正的持续有稳定的祷告生活的基督徒也不太多。祷告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作为基督徒，很多信徒每天最少三次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少过三次的？三次就是早餐、午餐跟晚餐。有一些比较追求的基督徒可能有四次到五次这样，就是除了三餐以外，可能早上灵修的时候可能会跟神祷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你跟神讲讲话，我也睡了，我谢谢你今天带我经过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而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祷告当中感到软弱无力，不想祷告，你不知道为什么祷告不能够集中，想想不开声的话，很快这个祷告默祷的话就离开了，就离开了整个。有时候也在不祷告，也是怀疑到底祷告有没有果效呢，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持之以恒的祷告。这都是我们在祷告里面的难处。但是我很喜欢引用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这些金句来分享，好像这两位在祷告里面他有一些体会啊，好像莫安德烈他说，每一个祷告都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参与其中，圣父垂听，我们靠圣子的名祷告，圣灵在我们祷告里面为我，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与圣灵维持良好而正确的关系，了解他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另外一位是本人约翰，他说无论何种的工作，使之流于形式的是再容易不过的，他说例行公事这样，然而要维持他的创造力和朝气却是极为困难的事。祷告也是这样，如果不藉着圣灵的帮助，人几乎没有办法献上一个可以达到神耳中的祷告。他们同时指出在圣灵里祷告的重要，我们要与圣灵维持良好的关系，需要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像刚才弟兄帮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犹大书二十到二十节，都是告诉我们在圣灵里祷告。这个也是我今天的题目。让我们打开圣经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赐下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也求你与孩子同在，你的灵与我同在，让我所预备的都讲得清楚明白，来依靠你的引导，将要讲的讲得清楚，也为着每一个听的，也求圣灵与他们同在，谦卑他们的心，开他们的心，好让他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在生活里面行出来，更加能够了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重要。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刚才读的三段经文都是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秘诀就是在圣灵里面，这种真实的祷告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由圣灵所引导，是神来答应。弟兄姐妹，祷告是靠圣灵来指引，因为只有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才有力量持续的祷告生活，能够与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有能力去面对前面不同的挑战。但是可能很多人就说，圣灵是谁啊？圣灵是谁？我们看一段经文，圣灵是谁？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常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他被称为保惠师，在希腊文是强调的特别强而有力的字眼，意思是说造来为助，就是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用强而有力的手来帮助我们，就好像一个慈母扶持着一个小孩一样，我们由圣灵来带领扶助和帮助。帮助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意思是合在一起，或者是抓住另外一端，表示什么？表示圣灵不单只与我们同在，合在一起，表示圣灵持续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行动，帮助我们。就是说，圣灵永远在我们心里为我们持续抓住祷告的另一端，而且是一个比较重的一端。就像这样，我们可能就是讲一点点，但圣灵就抓住另外一端。所以我们越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里面运行，我们的祷告就越有能力越勇敢，因为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绝对不会说空话，圣灵能够指引我们以神为中心献上祷告，说出我们本来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把我们的需求带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来细想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我大概给他四个点。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的祷告。经文在罗马书28:26-27，经文说：或者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性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6节说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什么意思？叹息就是就是我们的呻吟的声音，是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时候用说不出来的呻吟为人来祷告，也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人的灵魂得救，为着教会复兴，倾心吐意的向神祈求。虽然是呻吟没有言语，但是圣经说，但神知道圣灵的意思。27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有限，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神的旨意，对吗？也是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问我，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原来圣灵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是哪一种，在跟神比较是无知的，或者是我们比较短视的，看不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不能够集中精神在祷告里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罪的本身，混乱的思想都会影响到我们在祷告里面不知道神的意思。但是圣灵是神所给的，是一个启示和智慧的圣灵，是能够光照我们的悟性的灵，悟性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的，圣灵是要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在哥林多前书2:11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圣灵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其中一位，所以也是同等的。圣灵一定知道神的旨意。圣灵如同天父一样，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事实上，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来沟通交流。我们有时候也不应该为着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是来自责，或者说哎呀算了不要祷告， 虽然我们好像不了解天父的心意，但是内在的圣灵确实知道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以至于我们所需求的、所愿望的，圣灵都能够引导和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对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心意去祈求，乃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求。就是说我们所祷告的不是要求神完成我们的心意，乃是在祷告里面等候神的回应，同样在生活里面能够接受神的旨意的成就。我最近看到一篇人家给我的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希望跟你们大家分享。大概就是说，求我祷告是求是现在式的，给是将来式的，神的旨意与人的意思有时候是不一样。那个见证是讲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医生，他是一个著名的癌症医科权威，以至于他被邀请出席一个颁奖礼来拿他的成就奖。他是非常兴奋的坐飞机来到坐飞机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但他在飞机上大概坐了2个小时，突然飞机发生故障，他立刻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来降落。他说他很怕赶不及，他说立刻去柜台来问可不可以乘搭另外一班航机飞机去到目的地。但是后来他听说要等10个小时才能够上飞机，他就决定我宁愿自己租车，大概开4个小时就到那个目的地。可惜当他开车的途中，突然天气有很大的变化，有大风暴、大雨，以及他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我们都懂了，在 Vancouver 很多时候看到大雨根本看不到前面，以至于错过一个本来要转弯的，他错过了。所以他就也加上这个 highway 没有人、没有车，他也找不到指示，他就迷路了。找到迷路的途中，他本来要找一个指示牌，可不可以去到市区等等，他找不到，因为太大雨了。他在路途当中就看到一个屋子，就要破旧的屋子，他就叩门说看看有没有人，他希望可以接一个电话来打。他叩门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就开门说医生就说会不会接电话，他说对不起，我们是比较远离死去的，所以没有电话不能够接你。但是太太就邀请他进来吧，因为很大雨，医生因为饿啊累啊等等，进去坐一下吧等等。之后进到屋里面，太太的给他一些饮料啊、食物等等，让他坐下来。然后那个太太就走去一个孩子的床的边，就开始祷告，不动不动祷告。然后医生坐在旁边，本来那个太太要求他，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医生说，我不相信祷告，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勤劳。李希玉觉得他追求的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个太太医生在旁边看到就觉得好像很伤心，这样就走过去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伤心等等。太太就告诉他，原来这个小孩子他患了癌症，但是因为他本身没有钱，不能够付出一个医药费，因为曾经有一个他本地的医生告诉他，你可以找一个医生，他一定可以帮到你。那个医生就是亚伯拉罕医生。但是因为他没有钱，他没有，所以当这个医生听到这个太太讲他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时候，但是太太之前就跟他讲，他说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但是他相信神会为他开路，神有他的时间。他说我不能够让我的恐惧胜过神的对神的信靠，他说不能因为还没有回应我要否定神对我的爱，我对他的信任。当这个医生听到之后，他就开始有一点想哭了，而且不能够发出一句话。但是后来 他却很大声地说，神正伟大，并且对哪一位太太说，他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经过，好像飞机故障、大风暴以及他迷路等等等等。原来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神听祷告，只是不是我们所想的，以至于他在这个经历里面让这个医生思想去反省，他去追求的就是物质上的成就，但神却让他借着这个不愉快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帮助一个无助但是在祷告里面却是非常富有的太太。他说神正奇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合神的心意，神必垂听，但是却不一定是用我们要想要的时间和方法来给我们来回应我们，而是用神认为最适合我们对我们最好的方法跟时间来回答我们。这个就是在明白神旨意的祷告。这个太太说，我知道神一定会给我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仍然相信。在圣灵里的祷告第二方面就是为别人祷告，同样在罗马书27跟以弗所书6章18节里面，这边最后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 祈求，以弗所书6章18节同样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前面罗马书8章26节提到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代祷者，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代祷者。来到这2节的经文却教导我们，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成为别人的代祷者，时常在祷告里面为有需要的人来代求。我们的天父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有坚定信念还是完全顺服的祷告勇士，但是我们必须习惯的常常的跟神交谈，多为别人祷告。因此在圣灵里的祷告不单单单为自己的事情为祷告的中心，不是单单我神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求你给我给我，应该是同时顾念到家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教会所有有需要的人。经文这两经文里面为众圣徒，表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时刻都有机会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其他人祷告，对吗？我们身边有在教会里面这个家，我们有太多的人需要我们的祷告，当然也会可以为教会为世界祷告等等。我们想一想，在任何时候教会里面都有弟兄姐妹遭遇困难病痛的折磨，挑着一个又累的担子，或者是被严重的不幸压到头部过起来，是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首先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是在祷告里面，绝对是在祷告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他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祷告的对象，除了为了弟兄姐妹祷告以外，我们同时也可以宽一点去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成为一个代祷者，我很喜欢一个宣信牧师他写的，他说为别人代祷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代祷是一个侍奉。作为一个代祷者，我自己本身有些经历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个礼拜三粤语堂跟国语堂现在分开了，我们都有个祈祷会，我们很多时候都为这些患病的机器来祷告，虽然不能够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来陪伴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陪他看医生，也是可能没有办法是探望他，因为有些在家里面他有修养不太 不太喜欢，因为打扰他等等。但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每次更新他们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在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恩，我感觉到这好像跟他们同经历神的同在，无论是在他们痛苦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感恩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能够跟他们一同经历喜怒哀乐。其中一个是你们都曾经为他祷告，就是 Jennifer， 就是 Rosita 跟 Alfred 的女儿。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就非常感受到，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说从一个危急差不多要死亡的情况，接着当然是神的怜悯，也接着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不断为他求恩典求怜悯，一句慢慢慢慢从一个躺下来不能动到现在今天，他可以，虽然他这边还是不能够完全都动得很好，但是脚可以行了，可以走路了。我也去探望他，也看到他可能够分享，能够讲话，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这个代表者，我真的能够感受到跟他一同走过他的困难跟他的喜乐，这个就是代表的重要。所以祷告其实非常简单，好像说在我们生活里面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好像如果你不能够探访，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来为他祷告。我记得有很多时候我打电话去问那个患病的人，我说你怎么样他讲完之后我就说我为你祷告好吗，他说好。原来在电话里面祷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一定要面对面为他祷告，我们在电话里面跟他祷告，祷告之后他心里面有平安，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做的。或是我们有你们有一些亲人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可在电话里面跟他交谈的时候察觉到他可能有些 不开心，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另外或者在团契见面的时候，我也亲身经历到那个重要，我跟一个姐妹分享，她哭，因为她身体出现毛病，但不发觉，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很伤心，很担心，我就把她拉到一边，就是当场为她一同跟她祷告，为她祷告。她祷告完之后，我感觉到她这种释放，觉得比较安心一点。不是我的能力，是我觉得圣灵在她心里面动工安慰她。这个也是随时可以祷告，在团契时间，除了分组，也可以为有需要的时候立刻祷告。祷告不是传道牧师可以做的，每一个坐在这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代祷勇士。当然我们在四祷里面纪念也是非常重要， WhatsApp、WeChat 都可以一同祷告，知道情况就自己立刻为他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只是鼓励成为一个代祷者，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第三，在圣灵里祷告是个恒常不失的祷告，是要不住的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放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新译本则翻译成接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祷告，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四节之前是要提醒信徒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去对抗仇敌魔鬼，之后在十八节就他像就叫了那个祷告，并不是因为他把祷告看成为一个无名的武器，而是因为我们一切的属灵的征战都要在静默在祷告里面，都有在祷告，用祷告来托住，意思是说祷告能够贯穿属灵增长的每一个范围。穿上全副的军装并不是机械化的动作，而是一种全然的依靠的表示，就是说我们必须接着祷告穿着那个军备，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同样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是受他的感动和指引，就像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一样， 也是由圣灵来带领和运用。所以圣经跟祷告是圣灵放在我们手里面两样很重要的武器，是要配合的天衣无缝。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从圣经里面都认识神以及他的教导，同时我们要在祷告里面依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所以一个恒常不失的祷告非常重要。而祷告方面有四个全字是我们可以注意的。第一，我们要全时间祷告。什么叫全时间祷告？就是随时的意思，除了要定时之外，随时并且要持续下去。你们有没有说开车的时候祷告？我很喜欢开车的时候祷告，因为我从家里面开去教会也好，去 office 也好，一段距离我就在 车上开车的跟着祷告。千万不要在这边，一定要开声啊！所以也要看前面，所以不能够闭上眼睛，开声的祷告啊，这样呀，你会感觉到，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很多词语，就是按在里面提醒说啊，要怎么讲，就很自然的讲出来，不用写下来，写下来是可以让你的那、啊、好像做主席，很多人都写下来，但是我就比较随着圣灵带领。我会讲什么就讲什么。还有呢，全方位的祷告，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的方式，站着也好，跪下也好，躺下也好，在四道里面也好，公土也好，小组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正诚的去向神祷告。第三，全心的恒忍的祷告，因为我们要像精兵那样的警醒，有恒心，不放弃也不沉睡。有没有试过祷告就睡着了？这个是非常厉害，你如果你能够祷告的时候睡着，能够坚持到底。第四，要为全部的圣徒祷告，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也必须在祷告里面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本身的家人还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许多基督徒在有时候在某个时候或者发出某一些祷告，但是在持续恒忍的程度上面就有限，代祷的对象也有限。很多人就是只为我自己祷告，最多为家人，很少为到教会的事情，甚至于世界的事情。好像最近台湾发生的地震，香港发生的车祸，真的没有想到那个，你们懂吗？香港那个情况，我们有没有为这死者的家人，还有没有为这伤者等等，我们有没有那个视野有没有广一点，我们为多一些祷告。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我们永远都没会不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对吗？这个世界我们当然我们家人都有很多东西要为他祷告，如果我们也可以把全部能够代替，我是为某一些事情祷告，也会某一些人祷告来代替一些有限，我们必定能够对 祷告有更新的体验，而且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更加合乎神的旨意。在十八节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要警醒。警醒，这个教训其实是源于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命令，要基督徒要保持警觉。一方面，因为魔鬼就好像咆哮狮子在寻找可吃的东西，还有假师父一端邪说，就好像豺狼一样虎视眈眈，希望基督徒也好还没有信徒这样受他们迷惑。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应该让主耶稣在我们猛然不知的时候回来。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再回来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预备，就是要警醒预备，因为你没有人知道他什么回来，可能明天，等一下， 我不说预言，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更重要是我们要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往往都睡着了，我们对祷告真的很，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弟兄姐妹很陌生，完全没有祷告。有啊，三次的都是三次，有些三次都没有忘记祷告，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提醒他祷告，哎，不要紧了，一边吃一边祷告，他说一边吃一边祷。我觉得这个心态，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睡着，就觉得不重要，祷告哪里需要重要啊？但是警醒祷告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吁。门徒当然之所以离弃主，都是因为没有听主的话，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很多人很忽略，很喜欢，很多人很喜欢读经，希望啊不是研经查经，希望能够在圣经里面多一点的了解。但是对于祷告，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比较陌生啊。我们要知道，唯有在祷告敬候主的前，我们才有力量重新得力。没有祷告，我们就软弱衰败，抵挡不住那个恶者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恒常不时和警醒祷告是我们每天都要操练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点不敏锐不警醒，我们的仇敌就有机会来攻击我们，绊倒我们，使我们更不愿意去亲近神，甚至于远离神。相反，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操练亲近神，读神的话，在圣灵里祷告，聆听神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微小的声音，坚定我们的信仰，直到见主面。什么是圣灵微小的声音？有没有？我自己觉得圣灵是一个安静的灵，它声音一定是很微小的。你什么可能觉得呢？我比较可以讲一个例子。好像有时候开车啊，开车本来50了啊，那边是50了，哎，擦啊，踏踏踏，越踏越深啊，那个加油啊，越踏越深，开开，哎，60嘞，啊，再开70了，啊，里面有些人觉得70是正常的，50加20是 OK 的，啊，所以就有时候80啊，50开80都有。我自己经历就是，有时候我是也是不合法的啦。我最多60啊，加10，因为50真的受不了，有时啊，这个也不对。但是当我超过60，或者有时候超过70的话，里面就提醒我，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的原因当然是觉得不对，只是有时候超过50都会提醒我，就哎算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声音提醒你，这个不对，不要做。通常是微小，声音很小，我们所以听不到，所以就越踏越深，80都有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圣灵微小的声音。好像在祷告里面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啊，也是有经历。在祷告单里面以前我写得很详细，但有一次我改了，我说不要写得那么详细，短短的，但是我还是分组祷告。我跟一个姐妹祷告，她就我们没有按照那个祷告单来祷告，所以按照里面提到那个姐妹就感动，为着那个姐妹祷告，她讲的都是很流畅的，不是按照那个单读出来。我就深深感受到圣灵在当中带领她来很流畅的为那个姐妹祷告。这个就是在圣灵里祷告，不是看着那个字读出来。以前我错了，我以为具体的给他们，原来他们都是拿出来读而已。所以后来我改了，我悔改了，开了。好，最后一个，在这里祷告好像一个呼吸的祷告啊，呼吸的祷告。犹大书讲到你们要在自身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经文里指出，基督徒要有正常的生活，要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一定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要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必须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远。我今天要提的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因为有人形容说，我们祷告读神的话好像吃饭，每天都有吃饭的，对不对？我每个天都有吃饭， 所以理论上我们每天都有读神的话，读神经，否则我们的健康一定会出现问题，像好像厌食症，减肥，过分的减肥，每天 只吃一餐的话，你身体一定会垮下来。祷告就好像我们在灵里面呼吸一样，祷告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呼吸，生命可以维持下去吗？没有人可以维持下去，很快就离开世界，没有人可以停止呼吸而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除了靠机器还是要呼吸。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呼吸，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圣灵里祷告，呼吸，我们都懂呼吸，呼吸，呼就是把叹气呼出去，吸着把外面的氧气吸进来，照样在圣灵里祷告的呼吸，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呼一吸的一样。我们向神呼出的自己的罪、忧累、压力、烦躁、误会、软弱、亏欠、挂虑等等，在神面前清信吐意的呼出去，然后吸取神所赐的生命，就是平安、喜乐、丰盛、眷顾、怜悯。其实圣经里面有大卫跟哈拿的例子，都是说大卫是早上晚上午餐都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这个是大卫所讲的。哈拿说，哈拿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哭兮祈祷耶和华。他们两个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把所有东西都讲出来，你哭也好，什么都可以，把所有的忧虑都可以。那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起来祷告，以至于得不到主的恩典和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就喝水吃饭，否则身体必会生病甚至死亡。人需要呼吸才能够继续的生命，维持生命，缺一不可。不可以吃饭，不可以不喝水。同样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我们需要每天在神面前呼求，将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的情绪，所有东西都向神，然后同时我们要等候神的回应，吸取神丰富的恩典。这方面我们需要圣灵的提醒引导和不断的操练。最后就很简单想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圣灵里祷告呢？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第一个，我们也要安心的灵。马太福音六章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让自己安静下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与神谈心。在祷告里面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心，意思是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其他思想影响到我们，不要想东想西，不要被生活的琐事绑着我们，使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够平静，相反我们要安静等候，好像你还在祷告之前安静自己，到思想神，你会容易比较能够安静。另外诗篇六十二篇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的无声等候神。一个默默无声的心能够愿意等候神，就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得到圣灵的提醒。就像好像花草树木的叶子在深夜的时候，当它极静的时候，气孔才会张开来接受露水的浇灌等等。所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安静的我们的心，心无杂念，聆听神的圣灵的声音。此时开车也可以，你的心也可以静，因为你更专心开车能够静，就听听神里面有没有声音跟你讲啊，跟你讲。另外谨守你的口，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需要重复讲很多，也不需要很多很多很多赞美或者形容词来形容神，实实在在的把心里面所想所求的给他讲出来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多言多语可能会讲得太多，你听不到里面很微小的声音，因为刚才讲过圣灵是一个安静的灵，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用很多重复话，也反而安静在神面前祷告，不用长，但是要真这个神的要求。另外还要约束自己，不但要谨守言语，还在一切的事上要约束自己，就是说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就是不要犯罪得罪神，要追求圣洁才能够跟神亲近。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也要时常审查我们的自己，是否我们有一些罪得罪神，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分享讲话。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做一个好见证，遵守神的教训，做神所喜悦的人。神的命令是什么？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如己，荣耀神，这个都是神的命令。最后一个，切慕刻慕神，刻慕神。诗篇63篇是大卫的诗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渴疲乏无水之地，我要刻想你，我的心要切慕你。这个是大卫对神的渴望，他希望跟神更亲近，所以当神跟他有些距离的时候，或者沉默不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急，以至于他在这个诗篇说要寻求神的面，要刻慕神。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我们有没有刻慕神？那什么是刻慕呢？刻慕就是饥渴跟爱慕。饥渴就好像我们肚子饿想喝水的时候那种很想喝很想吃的那种感觉，爱慕就是形容心里面对神的需求，渴慕形容在极度的需要里面希望神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大卫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渴慕是谁？是神。唯一的对象是神，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而是相对于这位神来说，其他东西都达不到我们要渴慕的程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相比。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所渴慕是什么？加薪水？更好的工作？这个理想的对象？还是一个套大房子？等等等等。但愿我们都能够刻想神，契慕神，时常在圣灵里面朝见神，亲近神，也许我们能够领受神更多的恩膏，知道我们的灵命成长，得着喜乐的生命。我们必须保持跟神的沟通，多方祷告，跟随圣灵的引导，不住地提醒自己要亲近神，保守自己的心，勒住自己的舌头，并且在神面前清新吐意，好像呼吸一样。我们也要注重在圣灵里的祷告，因为有圣灵的指引，祷告就能够促进灵性的原动力，就像发动机一样，没有发动机，飞机不能飞，船不能开，汽车不能行走，工厂的机器也不能动。如果我们不在圣灵里祷告，同样我们的灵性也会枯干，好像树枝离开树身一样。主要是说我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但今天的经文就在提醒我们敏锐圣灵的提醒。我这个学习，很多人都说你圣灵是谁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但是我们就开始学习，开始操练，好吗？我们怎么祷告？在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谢，因为你赐下圣灵这个宝贵师，他不断是我们的代表者，更时常帮助我们来亲近你，求你的灵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不敏锐，求你自己亲自来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的心，安静的水，关闭的口，而且用一颗慕的心来等候你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